忘了你是谁，忘了你这个角色是假的，你不晓得他的骗机子是有的，可是你的顺他的信是假的，这个叫做中道。你要知道这个是有，这个实际上是无的，你必须同时要记住哦，这个有这个无才能够居在唯识中道里面，对不对？你如果顺着他的有下去，立马去笑，你如果顺着你的无，他不信任你，总不是好办法。所以你必须同时接受他的有，跟你心里面知道这不是真的的无，保持你的清醒，保持你的理智，常常警觉，让你的自觉保持在这种中道的情况底下，你才有办法去进行有系统有步骤的治疗手续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唯识所谓的中道。所以唯识讲的中道不是变，那个法是有还是无，不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嘛，对不对？片剂值才变成有的嘛。可是这个片剂值的有，你不能讲它没有啊，讲它没有，它现在明明白白就把绳子看作蛇了，他看到蛇了以后又产生了颠倒妄想的恐怖啊，恐怖之后他会开始逃避所有长长弯弯的东西啊，所以很多的副作用就出来了、啊、你不顺着他的情能办得到吗？办不到，办不到。好，所以这个是偏离所执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做如是观。所以单单一个偏离所执性既是有也是无，片剂值情是有的，可是理呢圣意是无的，对不对？所以单单一个片剂所知就兼具有无的中道，兼具有无中，套天台的话来讲，也空也假也中，一法就具备三种性，对不对？一法就具备三种性。那如果我们从圣意的方向走啊，从圣意的方向走，你就依着因缘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拿那个区可以去治疗。可是如果你要拿区来治疗你的坏区啊，你的血栓啊，你就必须要有如理智跟如量智。不要因为今天你知道哦区很好用哦，所以呢你就拿它的当万灵丹，只要你有伤口，明明只是刀割伤，你就拿一个蛆来咬，拜托帮我治疗一下，对不对？啊，你去撞伤，哦，你也拿蛆来咬一下，结果呢，你发觉刀割伤，蛆没有用，撞伤养蛆没有用，最后你就会来谤法，说骗笑哎，你搞阿公，蛆是世界上最好的微血管手术的专家，不一样。无影无假，根本无路用啊！你不晓得，原来依他起的这个作用力，还是要有如理智跟如量智的有为法来运用。你不晓得用如理智跟如量智来节制它的用途，你就认为，哎呀，它是真如啊，它是一真法界啊，它是圣意啊，既然是圣意，它就是绝对的真理啊，既然是真理，我应该搬到哪里就应该有尚方宝剑的作用啊，我讲给张三听，张三就应该要五体投地啊，应该会开悟啊，我讲给李四听，李四也应该会开悟啊，那为什么张三也不开悟，李四也不开悟？他就开始怀疑，诶，我刚真正有开悟啊，我现在悟到的这个自信无的这个毕竟空的道理刚是真的，开始会怀疑哦，开始会怀疑，他不晓得原来圣意只是相对片剂值而施设的，是依他起的因缘，依着如理智如量智所施设的圣意，所以连圣意也没有自信，连圣意没有自信，圣意只是提供给依他起的法，就是说你一定要依照医生的交代，一定要依照那个次第 一定要依据那个步骤，一定要依据那个症状去使用才可以。你如果不顺着这个道理去做，圣意就不是地。所以圣意如果不能顺着地去用，那圣意也是杂染，圣意也是有漏，圣意也是凡夫颠倒的知见，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知见立知啊。佛菩萨在这种底下冤冤枉枉的就变成魔的知见，你以为见佛其实是见魔。金刚经为了避免这种凡夫的颠倒，就跟我们讲不得以32相得见如来。你如果以相好庄严来见如来，那就是着相。今天魔王变化32相示现于你面前，你分辨得出来吗？你如果没有办法修得如理观如量观，能得到的圣地仙观的一切种子，你能够分辨得出来吗？你以凡夫的知见能够分辨魔王的32相跟佛的32相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就依着相认定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凡夫嘛，这就是凡夫的生灭之见。所以你如果不晓得圣意也不过是依着依他起的因缘法对望片计所执而失色的，如果没有片计所执的颠倒，请问圣意地要不要？圣意地不过就是药而已嘛，病好了以后药还要继续吃吗？没有理由要吃啊。像我有过敏的毛病，像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太极拳打得蛮有心得的，我想很多这个同学啊学长也都看到我气色变好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发觉最近因为大概三个礼拜前我开始恢复学习练习扎针，因为我以前学过一点针灸，那么我跟那个沈师姐借来一些针灸科学的书开始又练习，所以我最近一直替自己扎很多那个穴就依着那个书本来配穴，扎的还蛮有心得的，而且还不会出血，就开始自己的指头感觉变得比较灵巧了因为大概这样扎的关系我就因为就找那个什么鼻塞啦过敏啦一切的这个相关的毛病，我就拿来扎，拿配穴来扎，扎到现在我觉得身体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真的还蛮不错的。那请问过去我每天早上或者睡觉前一定要服两颗药，服了一颗药之后呢就昏昏沉沉，至少要昏睡三个小时，那请问一旦症状减轻以后我还要不要继续服药不要服药了。继续服药以后我就发现我的鼻子的内膜变干了，变干以后呢一碰流鼻血，就变成流鼻血的毛病了。本来鼻子只是过敏，常常黏黏搭搭湿湿的，可是如果你不自觉的继续吃药，本来那个药是治病的，是好东西今天就变得不好了，反而又变成了你流鼻血的毛病了。所以呢佛菩萨我觉得对我很好，给我一身的毛病，让我学太极拳，这身的毛病呢让我学针灸，这身的毛病呢我有腰骨的痛，又让我去学推拿，经常会去推推腰，那我学了一堆有关健康的知识，其实都是因为这身的毛病所来的。所以如果你知道今天你学到这么多受用的知识，这么多受用的技术，这么多受用的方法，不但能够自受用，还可以帮忙别人，还可以帮忙别人。那天我见那个妙净长老的时候，因为他不是腰痛吗，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努力好好把那个针灸学会，下一次你回国的时候我大概医术已经够好到可以帮你扎针了。他说不要不要，爸爸嘎嘎。但是我发誓自己两年也好三年也好，那个花点功夫把它学会，这个还是有用的。虽然它是世间法，它虽然是世间法，可是这世间法这个好处是怎么学来的？是因为我有一身的毛病学来的。所以最后回来我必须回来感谢我的毛病。如果我没有这身的毛病，我会去无聊学那些东西吗？就变成不会了吧。我如果不学那些东西，如果碰到有缘的人，我有机会帮他忙吗？不会。可是华严经跟唯识都特别强调一个观念，他说修菩萨行的人应当要发起厚德智，学习一切的世间法。他认为菩萨 当从五明中求，工巧明、一方明啊、身明、因明、内明，所有这些的东西的知识，四处世间法，你一代都要学。只要能够学来，对于度化众生、帮助众生及你的六度四摄法，只要有帮助，它就是顺解脱道，它就是顺解脱道。所以，纵使它是世间法，纵使它是有为的，纵使它是有漏的，你依着无漏升起了四无量心，升起了六度万亨的大悲愿，你去一心一意的不求自己的名闻利养，你去帮助人家，你去帮助人家，这就是修广大行，这个就是菩萨的修行方法。所以啊，你这种知识是依着什么东西而来的？依着片剂所值，依着有为有漏的这些东西而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心就这样子当地一转，马上就把片剂所值，马上就把有为有漏转成什么？转成圣意了，转成受用的东西了，转成受用的东西了。所以我再回头过来讲那个例子，外国的科学家他从蛆能够治疗坏蛆这个例子之后，他就开始研究，搞不好在这个生物界当中还有一些过去被我们误解的人事物，可能还是有它巧妙的功能。结果呢，随着它之后又有两种昆虫啊，不是昆虫了，两种生物被找到，发现它有比人类的医学更发达更巧妙的作用。第二样东西就是蛾蜞啊，我们台湾话讲的蛾蜞就是水蛭。之前那个阿扁当市长的时候，罗文嘉办的那个河堤边的拔河，不是有人拔断了那个手吗？或者还是手腕吗？我就亲眼曾经看到过，如果你来得及啊，把那个断掉的手指头啊、手腕啊或牙齿啊，早早的把它这个捡起来，然后泡在生理盐水里面啊，泡生理盐水里面，然后呢赶快带到那个外科手术那个地方啊，去把它缝回去，它还可以活体复活的啊，你断掉的那个枝啊是可以复活的。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技能不太一样，还是有很多人呢结合失败。那么于是外科手术的专家就开始发现，比如说我这个指头断掉了，断掉之后呢，我把它泡了生理盐水，然后到了外科手术那个地方把它接回去了，用微距外科手术把它接回去了。如果我能够再接回去之后啊，在这个手指头这个地方，就是断肢这个地方啊，摆上几只蛾蜞啊，就是水蛭，让它吸血，水蛭啊就会伸出它的触角，钻出一个洞，然后呢分泌那个抗凝血剂，然后不断的去吸你的血，因为它从断肢这边吸血，就从你的活体那边不一直不断的把血往这边吸，吸过来以后呢，这个断肢就变成健全了。因为它一直不断的有活血来供应它养分嘛，所以它就开始满布的这个血液，一直到它的神经长回来了，一直到它的微血管把它长回来以后，这个断肢接回去的手术就可以100%的复原。过去以为它是吸血虫，对不对？除之唯恐不及。今天呢，不知把它拔掉，还是刻意把它吸回去。去吸我们人的血，而竟然对我们人体健康跟复原是有帮助的。还有一种黄蜂，各位知道吧？黄蜂是很毒的，我们在那个郊外旅游的时候最怕碰到这种东西。碰这种东西啊，你的叮一秒钟之内被12只蜜蜂啊黄蜂叮到的话啊，一般没有抵抗力的人啊稳死不啊，稳死的。可是后来医学家发现，如果你有关节炎，关节炎严重到已经没有办法抬腿的地步了，只要医生啊用那个蜂尾针，就是拿那个黄蜂的那个毒液啊利用那个针剂注射恰当的剂量到你的关节的患处啊，痛的那个地方，关节炎它既然有86%的痊愈的能力，比任何药都还好，比任何药都还好。 所以慢慢的，为什么菩萨当中五明中求，其中会包括一方明？那是因为依者父母心，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菩萨心。只要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只要不是为了魔力，只要是我们能够真的用心研究那个东西的真正的功能，把它用对地方，纵使它是世俗法，只要它用对的地方，它就有世俗的地理的作用，然后呢，它就可以超越，它就可以变成大家对这个自然界的一种感恩。他因为这个医生的这个处方，这种治疗方式，他就开始，本来我要死掉了，今天呢，医生把我救活了，所以这个人就发起菩提心，他说，我再也不要努力去赚那个没有良心的钱，于是呢，他就开始啊，变成大善人，去做六度万恨，他就开始做出世间法、出世间道、修菩萨行，所以呢，他从世间地理的恩惠，他因为感恩的关系呢，就开始依着这个因缘去修世出世间法了，于是超越了，依着世俗地超越变了什么圣义地，所以依着世俗地经过超越之后就变成圣义地，变成圣义地，所以他那个时候发出来的心是绝对真诚的，没有半点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我在文献当中看到那些被那个蜂毒治好的关节炎的病人，就开始啊，他本来啊是在纽约做金融工作的，他放弃纽约高薪的工作，回到他的家乡俄亥俄州去开，就买下一个农场，所以农场呢广泛的养蜂，养蜂以后呢，他建设一个网站，告诉全世界有他类似病症的人，说来我的农场，我免费给你治疗。免费给你治疗，你看他发起这么大的菩萨心哦，不收半毛钱，治疗跟他过去有一样病痛的人，活生生的就是从世俗地超越到圣义地，一个典型的世间事，典型的世间事。所以我们不必把它变成一种很玄的道理，一个蛇、绳跟麻的例子。不是一种哲学的论辩，不只是一种纯粹科学的思维跟实验而已，任何在实验室的实验，任何在哲学家的脑袋瓜里面的那种玄之又玄的道理，如果你能够把它转一转，依着世俗地是才是所是信是用的运用，就能够发挥世俗地的作用，受用的人他又会因此而把感恩，然后又产生了超越的圣义地的作用，所以这个作用是实有的，可是他的自信却是本来如果不这样施舍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对不对？如果没有人用心去研究原来黄蜂的毒可以去治疗关节炎，原来水蛭可以去治疗断掉的那个肢体的残障人士，原来那个蛆可以去治疗血栓的病人，可以去治疗坏蛆症的病人，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家去用心研究，抛家弃子埋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去研究这个道理出来，如果这个道理在人体上实验没有得到这种成功，这种成功不被那个受用的病人去把它发扬光大，不被这么多人受用，发起大欢喜心，然后呢善的出世间的循环一直不断的滚雪花一样越来越大，谁会相信这世间是值得感恩的，这世间是有温情的，我不应该去仇恨别人，我应该要感恩每一件事情。所以佛处处在经论当中就讲到，圣义地不会自己存在，圣义地都必须依着世俗地去超越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依世俗地直接误入圣义地，除了佛之外，因为只有佛有一切智，连菩萨都必须佛来教，才有办法断掉最后一分生相无明，对不对？ 所以连菩萨都不敢称我是一切智人，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呢？我们何尝能够说，我不去研究世俗地，我直接要遁入圣域地？我们谈何容易有这样的本事跟大力根？你依着自己以为是的力根所攀缘执着的名相，你自己以为的圣域地，不过都是名言施设的圣域地罢了。那种圣域地充其量在唯识的法相里面呢，就称为叫做世间圣意，因为它是有为造作的，依着经典嘛，依着老师说的嘛，依着佛文字结集下来的有相，对不对？你依着有相，你还不是依着有相，你能够没有人说你自己就悟吗？你自己就懂这个道理吗？你就知道哦，原来水质就有这样的作用吗？你就知道原来黄蜂的毒有这样的作用吗？你有这种能力吗？你有这种智慧吗？难啊，非常难啊。你没有这种善巧，你怎么去度化那些有关节炎的病人？你没有这种善巧，你怎么能够度化那些残障的病人？难不成你要遗失这些众生自己了了就算了吗？你如果只是要做个治疗汉，那么大圣经典的这么多东西道理都是白讲的了。那么或许我们每天都在抱着大圣经典去读读读读读了半天，都不理世间因缘，都不在五明当中去求广大行，每天都在钻研圣深意，坐而言却不起而行，半分作用都发不出来。你即便学的是大圣法，最后还是落得声闻道，还很可能是声闻的外道，声闻的外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三自性、三无性背后，我们应该要反观一切的世间法，反观一切的有漏，反观一切的有为无为，依着这些东西去误入无为法，然后呢发现无为的圣意也是药而已，也是药而已，病除了之后药又何必留呢？因为每次在经里面看到这个东西，就只能够去相信，不晓得怎么样用我们凡夫的思维去比较，慢慢慢慢的接近，比较用世间善巧的言语讲给那些不懂佛法的人听。如果你没有办法变化一种方式讲给那些根本不懂佛法、不相信佛法的人听，那难不成那些没有因缘听到佛法、今生信解不了佛法的人，难不成他就一直堕落三恶道吗？可是我们却发现，并不见得那些人会堕落三恶道，反而是自以为在修学大圣的人会堕落三恶道，因为他没有菩提心，他没有菩提心，他可能是在修出离心，可是出离心呢又得不到究竟的果位，禅定退失了以后，他前好几劫累积下来的恶业种子今天成熟了，啪当一掉，掉到三恶道去了，他就自己开始谤佛谤法谤身。他说，婆伽梵啊，你骗我，你告诉我说修四念住可以成佛，你告诉我修四念住可以证阿罗汉，根本无影无假，本来你是啊佛弟子，却因为啊你自己堕了三恶道，嗔心一起，就永劫没办法脱离轮回。那个善恶解脱跟轮回之间，就在那一念之间。很多人学得越虔诚，读得越多，就在业障现前的那一刹那，就在那一念心之间呢，可能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不从三性三无性来去对治世间的种种执着，以及出世间的种种执着，那么那些有为的凡夫、有漏的凡夫也好，或者自以为修有为善法，或者自以为修无为圣意的那些菩萨行的人，就会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护法论是要破人的四种人一样，就会起的一种执着，不是他所信的教法错了，是他的学的心错了。法没有罪，法没有错， 他学的方法学错了，用的心用错了，他又旁边没有善知识提点他，所以他就完蛋了，触礁了，碰到业障，烦恼又起来了。所以唯识法相非常重要的，其实不只是唯识法相一宗而已啦。我相信天台华严哈禅净律密任何一宗一派，不管行门解门，都要行解并重，都要有甚深意，也要有广大行，要有出离心，也要有大悲愿，缺一都不可的，缺一都不可的。可是不管是出离心，不管是广大行大悲愿，这两者出离心是因为厌烦片机所执，容易退。像昨天我去听吴道行吴老师的课，他说有一种阿罗汉，他已经三果相，可是他怕自己呀、退转，他不愿意退转，所以他就拿刀割自己的喉咙，一刀割下去，变成四果相，再割下去，嗝屁了死掉以后呢，就变成四果了，入了甚深的灭尽定，再也不起来了，再也不堕轮回了。可是呢，他就变成灰身泯智，枯木瓦石，就是为了一念执着，就是说我好怕再退转，我好怕再退失我的三果果位，赶快呢，既然我现在已经见到了四果在那个地方了，我就快要证到了，回去自杀，赶快保任进去灭尽定里面，证了直接取得四果。心是圣人的心，是圣身的解脱的情，这跟圣意也是符合的。可是呢，毕竟比起佛来讲，还不是圆满的。虽然那些道理也是佛在阿含经里面，在清净道论里面的论师整理出来的佛的道理，教法里面的确都是佛这样教的啊，是不错啊。那既然佛的圣言量，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有为有漏的呢？它是圣意，是不错啊。可是这些人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读的经不够多，他没有办法听完佛的所有的秘密，因为他读的经论有限，他的知见就有限，依着他有限的知见，他是在追求解脱，他是自己以为在随着圣意在修行出世间法，这个都是圣意，是相应的，都没错，他所证得的果位也是圣人。可是大圣的法，他殊胜之处就在于说，不能只有自了啊，不能只有自了，你自己走了，众生怎么办？虽然众生也是如幻如梦，如露亦如电，一切如梦幻泡影，可是当你出定之后，你还看得见，你还是会起心动念。所以当你的阿罗汉的受报尽了以后，出了阿罗汉的灭尽定八万大劫以后，很可能你也会再堕落的，你会再堕落的。如果你当初读得到有这一段的时候，你还会再去抉择修阿罗汉的法吗？所以你到底要学七世啊，就证到圣人之道，还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或者甚至呢修普贤行、修无量劫？你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要你广读经论，跟随善知识，能够从心里面发起来的不疲不厌的心，还能够保任得住。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好多法师大德一直循循善诱告诉我们的道理，其实唯识家就把它整理起来，就变成三性三无性。而这三性三无性是顺着中论的毕竟空般若的中道，这个理依着对治执着的凡跟圣的执着，因为呢，世间人执着凡，我凡夫吧，我的习气这么重嘛， 没有救了，你就不要救我吧。可是这种人你还是要想办法救，所以呢他就照做了偏激所知。依着偏激所知，我们还可以依着有跟无的中道去救度众生，好，不会去放弃任何一个众生。他也依着执着出世间法的人，跟他讲说，真的可怜啊，你的圣义地没有圆满啊，不够就近啊，你执着少法，以少为主啊，所以呢菩萨六地的要去救，要去跟五地的说法，五地的菩萨要跟四地说法，四地的菩萨要跟三地说法，三地的菩萨要跟二地说法，二地的菩萨要跟初地说法，初地的菩萨要跟四家行的菩萨说法，一路一路学长带学弟，一直不断的提息上去，一直不断的提升跟超越，即便到了佛果位，还要修习四无量心、四无畏、四八不共法，为了修习这个东西出来度化众生，有个庄严相，他还要修习32相、80种随心好。去读读经就知道了，为了要修32相，还要多少劫？为了要修这个80种随心好，还要多少劫？连佛都要这么用功，何况我们凡夫嘞？所以圣意怎么会是了意呢？圣意是无自性的，圣意是还没有完的。你还有好多你还没有懂的道理，你应当要发无量劫不疲不厌的心，耐烦的继续修学下去，不要定了一个里程碑，说我到了那里就够了。大圣的了义经典这样告诉我们，而唯识家就为了要解释为什么佛要这样子说，为什么佛前面阿含要这样子讲，到了法华又这样讲，难不成他的阿含的时候骗我吗？所以呢唯识家就开始融通这彼此的道理，就开始这个有为造作出来的三自性，他又怕三自性执着了，又造作了三无性来破了三自性。可是在文艺当中，有些学中观的人就觉得说，你是认为片剂值是无的，可是你毕竟还把依他几个原则是当作是实有的啊，所以又有一些中观的后人论师就拿来开始来检讨唯识家的依他起性的定义跟圆成实性的定义。他说你立了依他起，再立了圆成实，又来破片剂值，片剂值本来就不应该立的，你又立了一个圆成实来破片剂值，你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个其实啊也是要讲给一些少部分学唯识学成执着，他什么事都一定要非要这样子来中阴欲啊，三自性三无性啊，要用无法三自性来这样子分析百法，分析660法啊，就像一些 sales 业务人员，我本来跟你卖说这个钟这个闹钟，那因为我现在要抢业绩啊，就跟你讲说，简师姐这个闹钟好啊，这个闹钟有什么功能什么功能什么功能，然后呢我就看到简师姐已经掏钱要买了，她说就这么点先卖给我呗，和我说完你再呗。我也在气管界做教育训练，我们经常会呵斥这样的业务人员，我们跟你讲啊，客户不是要听你说道的，客户只要啊你讲到他管用受用的利益，对不对？这是符合他需要的，他就会掏钱买了，你该想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他干嘛要在你面前听那么大的道理呢？听完之后有的都哭啊，他就不要了，他就不要了。所以呢我们在气管界呢经常会讲啊 just in time， 也会讲啊满足客户的需求就叫做品质，绝对不要过度的销售，绝对不要过度的功能。就像啊我这种人啊电脑功能不太好，手机啊也只会发信号跟收，我就常常希望说买到那个比较便宜的机子，最好1块钱就好了齁，他这种阳春机不要有那种奇怪的机能，也不要记忆电话，因为电话都记在那个笔记本里面，还有 有什么电话要查，我就查笔记本啊，对我来讲比较方便。啊，那不要提起企业都要派你、啊。有些老人家也不会用那些有高明的机器，所以我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机能那么多的工具，他还告诉我说这个机子可以上网。问到了电脑，我都没不会上网了，何况用手机上网，我干嘛？我那种6000块钱不会省起来啊，对不对？我会吃好几顿好的，我干嘛拿6000块钱买这么多我用不到的功能干嘛？你可不可以只卖我1块钱，只要能够收讯就好了？可是啊，商人的利益不允许你买那么便宜的东西，没意的没汤谈啊，他一定要设计一些功能你用不到，那你一定要花好贵的钱去买，这就是有违法，这就是世间法，这就是他有漏的理由，有漏的理由。可是当我们要去跟众生讲佛法，就不要专挑一些他讲不懂听不懂的东西，对不对？他能够受用的，只要他能够欢喜心，他开始能够随顺出世间法，能够顺解脱道，能够跟着你到道场很欢喜的做事情，即便他只是修人天善法，让他欢欢喜喜的去做，有机会机缘到了熏成熟了之后，带他去听一点大圣的经典，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后来发现道次第非常重要，你要帮忙我们的旁边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要随顺世间法，依着道次第按部就班的度化所有跟你有缘的人，不能过度的滥用佛法。如果佛法把它变成科学，把它变成一门知识，甚至把它变成很玄之又玄的哲学，就像现在我们看这些白话的过去的文字看得很头大，对不对？看得很头大，你去读读到后来，哦，头昏脑胀，不爱读啊，老师你说就好。可是这样依赖过来之后呢，经变得没有用。你回来问我说为什么经典要写得那么难，很多过去我的老师就告诉我，现在我们以为的文言当时对他们来讲是白话，对不对？他们当时看得懂啊，他们当时可以理会啊，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白话底子太差了吧，文言底子太差了，看不懂罢了，他的例子并不吻合我们现在的经验而已嘛。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拘泥于过去经论当中的文字，你是不是能够得其善巧啊，依着我们现在的经验范畴。所以当时老师在教我唯识法相的时候啊，他开始都不跟我讲道理，他说书在那里，你自己去读啊，你每天只要写笔记，关照你的生活经验，不要跟我讲公案，不要跟我讲佛经里面的譬喻，举你生活当中活生生的道理来给我听。所以如果你们有来参加我礼拜一的课，哎，真的要原谅我，我不是要苛刻各位，而是因为回国这么多年呢、这2年多以来啊，我真的看到这个台湾学佛的一些情况，也看到了两派人，一派呢就是把佛学当作学术研究的，我认为很好，因为呢佛法经论遗失了断断续续的战乱，经过不断不晓得好几次的木刻版、铅版、电脑排版啊，甚至现在的数位化的版本，经过多少次的有违造作，可能都有些散佚不全的。如果没有那些研究佛学的人帮我们训诂考证啊，校补遗漏，我们今天拿到东西可能都不是佛当初说的。所以我们要对那些真的要起恭敬心，他们要花那么大的时间，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大的眼力啊，像那个这个西莲经院的慧敏这个师兄啊，这个慧敏法师啊，他就一直在讲，我最近在听他录音带，他一直在讲他有飞蚊症，那都是眼力用了太多的结果。他才大我2岁而已就有飞蚊症啊，飞蚊症就是因为你呢用眼过多，然后眼睛发炎布满血丝，血丝啊代谢掉了之后呢没有办法排掉，它就留存在我们的视网膜里面，在内翼当中这样飘来飘去， 于是你就投射出来，就看到有一个黑黑的东西跑来跑去。我每次听到他讲那样的话，就觉得真的很伤心。他这样用功的人，就是要把藏文、梵文、汉文、巴利文这么多的文字，把它弄在一起，东贴西补的校对，然后呢，找到什么才是最完整的正义。所以那些搞佛学的，我们不应该说他是错。可是，如果你随着他们那样子去搞佛学，可是你又没有老师教，教到后来你执着文字，死骨不化，说一定是这样解释，不能那样子解释，那又失去了佛的本意了。可是如果硬要这种不执着文字的人，他自己怎么想怎么对，从来也不去检讨你的比量智慧到底是不是真比量还是是比量，你听不了别人的规劝，那你很可能也是偏执。所以你可能会把别人斥说啊，你是偏激执，那你就以为你是圣意吗？你永远都是圣意的一方吗？未必见得。所以我学佛多年了，真的最后只有一句话，恭敬谦虚，没有别的话。我们永远都必须要有科学家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先要假设 maybe 我是错的，然后呢设计一个逻辑的推论的方式去证明看看。如果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错的，那么你可能是对的几率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也可以接受啊，我也可以接受把佛学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你用物理、用天文、用化学啊，用这个世间法的道理来举例子。很多过去的大德也都这么做，只要能够让一般的人听得懂，他也是善法。可是如果你这样子讲太多了，人家就以为非要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来思维不可。就像最近我去台大神学社给他们讲佛学概论，就有一个物理系2年级的人就一定要辩论。他说了，如果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跟未来。他就问我说，廖老师，那么依着相对论，请问佛所说的因果是不是就不存在？因为因会变果啊，果会变因啊。我们不看那个阿诺演的电影吗？那个是那个什么终极，那叫什么？终极什么？魔鬼终结者，是那个意思吗？是他未来的一个人派那个阿诺回来啊，不是阿诺了，就派一个终结者来要杀他的妈妈啊。然后呢，那个派来的人又跟他妈妈怀孕生出他。各位知道那个故事吗？有那个。那是阿诺演的啦，我知道，他又拍了第二集、第三集的，啊，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不是2000多少年的未来，有一个反抗军的领袖，他是人哦，他是人，他知道啊，他知道他的敌人为了要消灭未来的他，所以呢，他就派出个魔鬼终结者，去回到过去去杀他的妈妈。只要他把他妈妈在还没有生出他之前把他杀掉的话呢，他现在的肉身就不见了。于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派出了他的一个贴身的保镖去保护他妈妈。他在保护他妈妈的过程当中呢，跟他妈妈谈感情了，一夜情之后呢，怀了胎了。他怀下的胎啊，就是他，就是那个未来的反抗力领袖。那这种有没有可能？如果以相对论的理论来讲，是有可能的。过去可能是你未来的结果，未来不见得是过去的因所造就而成的。于是那个物理系二年级的小朋友就拿这个东西来跟我辩论。他问我说，那这样的因果法是不是还存在？其实我懒得辩，真的懒得辩。辩完了之后了亏的，然后呢，他也发不出菩提心的，对不对？所以原来啊，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佛法本是善意， 可是过度滥用就遭奸去了，就错了。所以啊，真的法无定法，三信三无信，最后的结果，如果你要说是什么结论的话，那就这句话，法无定法。那这句话用两个字来代表，那就是无常；用三法印来代表，那就是无常、空、无我，对不对？如果你有我，那你就争论嘛，跟别人辩嘛，一定我的知见是对，你的知见是错，对不对？你不晓得诸法自性空，毕竟空，你辩得干嘛呢？辩到后来你错了，我有了，那你的有就对了吗？你如果用空来破我的有，你执着一个空又对了吗？你拿你的中来破我的空跟他的有，那你的中又对了吗？你只要想要去破别人，最后还执着一个你自己的知见主张，那毕竟都不是空，因为这些东西法无定法，一切有为有相，即便无相也还是有为，终究也是无定法，也就是无常。所以印顺导师才会提倡啊，以无常、空、无我三法印来学佛法，不要再制造宗派之间的问题。因为他到台湾来之后呢，为了要纠正当初啊打比战啊龙啊这个冲倒龙王壁啊，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这种习气，他就呵斥这些人说，乖乖的学佛，了解婆伽梵世尊的秘密意，懂他的宗趣，不要再搞这些宗派的竞争。所以啊，我从开始到现在呢，老是绕在这个话题上转，是希望真的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替唯识法相说点话，二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跟天台、华严、禅、净、律、密，不是要把它变成一圣，我觉得倒没有那样的大的必要，因为各自都有它的传承，各自都有它的善巧，各自都有它契机契理的众生，所以你只要找到你自己世界的法门啊，非常的认真去修学，只要你一门深入，有了根本事发起来以后，你还知道去发广大心去修学一切法啊，得一切种子，发无量心，无量劫的去度化众生，行六度万恒，这才是佛的本意，才是佛的本意。所以我用这句话来归结三性三无性，而没有去讲三性三无性的玄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各位可以慢慢去读，慢慢去读。讲到后来，我只想再把刚才那个例子做一个新版本的解释。那个绳子、蛇，并不需要再设一个麻，那个麻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如果你再设个麻的话，那个麻的设法又变成什么？又变成绳子的体的，对不对？你不是回来又留了一个尾巴要去破它吗？没有必要。唯识的力破辩证的方法是这样讲的，他永远要假设两个人，力敌两方，圣凡的对话，菩萨对凡夫说话，菩萨跟凡夫站在这边，看到一根绳子，凡夫把它当作是蛇，可是呢，菩萨看得明明白白，本来是绳子啊，怎么会是蛇呢？可是这个时候，他有必要去跟他辩论说他不是蛇吗？他有必要跟他辩论？他有必要辩论吗？不需要，因为菩萨都是有大悲心的。他说：“哦，你看到是蛇，对不对？”他一定会这样去讲，他一定会是如是我闻，你说他是蛇，是不是这样子？他不会说你说他是蛇，我说他是绳子，咱们来辩论你死我活，他不会这么说的，菩萨绝对不会这么说的。可是菩萨在顺着众生讲他是蛇的时候，他眼中看到的是蛇还是绳子啊？绳子嘛，对不对？他有必要顺着众生看他，一定要把他观成是蛇吗？没有那个必要。他看到是蛇，把看到是绳子，讲是蛇，对他来讲不是障碍，他也不是打妄语，他也不是打妄语。这个话要讲回来，如果这个话以声闻界来说的话，就是打妄语，对不对？明明白白你看是绳子啊，你却随顺众生讲他是蛇啊， 你不就是讲非真实语吗？所以声闻界讲这种语业叫做犯戒，就是犯戒。可是如果你用这种话去困扰众生，去让众生起大烦恼，那又犯了菩萨戒。菩萨戒说你不悲悯众生，于是你犯了菩萨戒。所以到了后来慌了，我要怎么守戒？我讲真话，我讲真话犯了菩萨戒，我随身众生讲假话，我犯了菩萨，我犯了声闻戒，我这不是这边犯戒，要么是这边犯戒。所以啊，每一个修菩萨行的人都必须要有这个打算，那就是说下地狱的把握。所以你知道吗，在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嘱咐地藏菩萨，他说在我入灭，弥勒佛还没有来之前，他把众生的责任都交给谁？交给地藏王菩萨。我读到地藏经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好感动，我觉得这个背后才显出那种广大的菩萨行，就在这个味道里面。他知道我不是犯声闻戒，就是犯菩萨戒。可是一个比丘，他是受三坛大戒，他是受了声闻戒又要受菩萨戒的，他今天如果不是藏在定中，他要发菩萨行，要发大悲愿，他要出定来救度众生的话，他注定都要背业障下地狱去的，你知道吗？他要背多大的业障要下地狱去的。所以我们作为比丘的弟子，作为那些法师出家人的弟子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耍赖，我们的莫名其妙，我们的不知长进，背在我们的师父身上，你知道他要背几年，你知道他要背几劫，你知道他要背几世。佛世尊一代一代传下来，透过我们的亲教师亲身示范来教导我们，每天呢还抱病替我们讲课，视线并行，涅槃经里面讲，我刚好最近刚刚看到涅槃经的并行，就是视病之行，维摩诘不是也视线那个生病吗？来度化众生吗？真的，佛的八相成佛，菩萨的一切六度贯通，甚深意也是广大行。你不从三性三无性，就拿了一句话，一切法毕竟空，你又真的懂那一句话毕竟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甚深跟广大两者兼具的唯识中道的意义，其实也只是为了把后来人把这个波若学错了，把中观学错的毛病只要能够矫治掉了。所以不管小圣有小圣空，大圣有大圣空，或大圣的如来藏，不管哪一个宗哪一派所讲的教法，其实都是好的，其实都是好的，只要弟子善学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只要把执着知道错了就放下来就好了，就好了。你只要没有执着，有也好无也好，空也好有也好，都没有问题嘛，都不是问题嘛。所以啊，真的错不在老师，错不在婆伽梵，错不在过去大德写文言文让我们看不懂，错是在我们读不懂，错在我们读懂了以为自己懂了还不晓得怎么去实践，这才是麻烦，这才是麻烦。所以我就玄谈了哈，没有跟各位来讲这个东西。那么下个礼拜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啊，请各位啊务必要带我上市啊，请各位影印的有两篇《唯识研究次第》跟《唯识抉择谈》带来啊，我要跟各位利用那个次第啊跟各位交代一些事情。那我们下礼拜呢我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再跟各位报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圆满。